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文慧老师。
好，万峰老师，你在干啥呢？你好像呢那个机器啊，一摁然后呢自动的就说早上好，提起精神。万峰老师
应该怎样？
应该发挥你平常的功力嘛，
应该高半度，然后
不是节奏。
早上好，
好了，
早上好，
好了，
早上好，
好了，好了，到此为止啊！大家的精神已经提起来了。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哎，我们的幸福一号呢，昨晚上美美的睡了一觉，今天早上呢，很早起来灵修啦，读经祷告啦，还跟了丈夫一起在床上呢做这个平躺式的健身操，一个月就瘦了几斤。哇，我真的好好奇啊，而且呢好羡慕我们的幸福一号能够那么早有精神的，就是呢打扮好自己，然后呢身心灵都有运动。我希望呢每一位也是如此，迎接这新的一天。早上好。
好，那不知道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如果每一天都能够喜悦的起床，就对着那个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盼望呢，是多好。昨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因为我对今天很有期待。
哦，
因为我放假了
啊。因为呢，万峰老师今天要参加一个营会，
每年都这样参与，16年了，在我们
的。真
的啊？对啊，在一个教会的音乐营，每年都是8月第三个礼拜。
哦，好，太棒了！所以今天呢，我就看着万峰老师呢带着一个大的行李箱啊，每逢看到这个行李箱出现，我们就知道万峰老师又有营会或者远行了。
你错了。我其实有3个行李箱，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是
我不跟您杠，
你判断不出来。
反正呢，我就是看到行李箱就知道他有事儿要做了，所以我们也为万峰老师祝福祷告，希望呢，待会早上他呢就要去参加营会，一直到明天
礼拜天。
哇，一直到礼拜天，希望他跟弟兄姊妹在这个营会里头要乖乖的啊，然后呢要有美好的团契。
你应该说那些孩子们得乖乖。
我担心你，
我盯着他们，
我担心你啊，你不要起头呢捣乱就行了啊。那也希望大家呢今天明天，哎，明天要背金句，开开心心背金句，然后有个美好的周末。好，那今天呢8月15号，哇，不知不觉八月来到了一半了。
是农历吗？
哎，不是啊。今天
8月15就中秋了嘛。
今天是这个8月15号嘛，正正式式的阳历的8月15号嘛。我们这一小时的直播线上今天啊，我们有一个学习的专栏。嗯，你看我讲的还有点犹豫呢。啊，是万峰老师的教会中的瓦器，究竟是学习呢，还是听故事呢，都行。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好特别啊。
对啊，跟我一样就得罪人。
哦，金口约翰是吗？所以以后我们可以称万峰老师银口万峰，因为前面有金了，你就只能排银，银口万峰。好，再接下来呢，又是呢回味一下奥运。其实奥运太多可讲了，但我们就呢这一周来回味一下吧。好，还有呢就是本周要背的经文。万峰老师，
怎么？我记得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然后有恩惠，有慈爱，有怜悯，就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什么的，大概是。
嗯，好，我希望呢，今天能够帮助您呢，慈爱之后有诚实，至少要把这节经文呢，那个主要的概念呢，都能够读出来，然后有带导事项。 感恩事项赶快的摆上来，或者电邮短信也可以，至少现在这个时刻万峰老师是可以收到短信的啊。哇，我今天敲得好有力气哦。可能是呢，因为想到万峰老师呢，哎，即将去营会，
你就特别有
力气，我少了他的骚扰，我就很有力气。好了，刚才听到铃声怎么样呢？会不会觉得精神为之一振？哎，话说万峰老师，
什么？
你好像借我们另外一个铃铛到营会去，你要干啥呢？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今年就是谈这个在警示的钟声了，所以呢就得带个魔性的钟声去敲，因为你每天都敲
那个警示警告，对不对？
对对对，
警示
平安，谈平安
哦，表示的是、
啊、对, 对, 对，
好，就是告诉大家平安平安，要有那个铃铛啊。万峰老师带着铃铛，还好呢，他没有把我们这个铃铛拿走，所以呢，我们明天早上还是可以听到铃铛声。那这个铃铛声呢、啊？哎，铃铛声能不能让您呢、啊？精神为之一振。那如果我继续敲呢，
怎样，
会不会觉得有点吵啊？
很吵。
哎，但是我想问大伙儿，
我吵还是那个铃吵？
那个铃比较吵。然后呢，我想问大家有没有挂过风铃？
哦，
没有。有没有挂过？你没有，我挂过，
因为很吵。
哎，对，我承认。但是呢，当有风来的时候呢，风铃叮叮当当的，你真的觉得好听哇！那个时候呢，你会停下手边的工作呢，倾听一会儿。那听风铃声能够改善我们的抑郁情绪，是不是好奇妙呢？这是呢，来自于呢美国的一份杂志研究发现，这份杂志里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每周花3小时倾听风铃声，同时结合呢我们沉思默想，就能够显著的改善我们的疲倦，还有我们的失眠以及抑郁的症状，还能够帮助我们高血压患者，例如文慧，能够降低血压的水平。
那很简单嘛，你就放音乐就好了嘛，干嘛要还要弄个风铃呢？
再听，再听，因为风铃有这个独特的，音乐当然也有，可是呢，在音乐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乐器，很多的韵律，还有很多的节奏。那现在就告诉你，原来风铃这种的声音，这种的节奏，能够呢，特别起到一个作用，帮助我们能够呢减轻倦怠，还有呢减缓失眠，还有提高我们的情绪，这个情绪是平静安稳的情绪。那来自于呢我国海军军医大学有一项的研究也发现呢，中华名曲梅花三弄还有渔舟晚唱，不是渔舟晚唱，
唱完，
对，渔舟唱完，都具有明确的降压以及改善情绪的作用。
那你可能唱圣诗也有这明确的改善的情绪的作用。
对啊，但是圣诗有很多嘛，譬如说有些圣诗你唱起来会很兴奋的嘛，对不对？但有些圣诗你一听的时候呢，哎，你的整个心情就平静。我也听过很多的见证，包括我自己啊，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坐在那儿，虽然不会唱，但是听着大家唱圣诗，还有听着那个钢琴弹出圣诗的那个音乐，整个心情都平静下来。
我在明天要预备一个讲座，就是说诗歌是不是只能带给我们安慰还有正面能量呢？能不能给我们挑战，
当然可以啊，
给我们一些警示，给我们一些负面能量。
我觉得您这个题目呢非常的浅白，那不用去想，直接回应当然可以。
我对孩子说嘛，好像文慧老师你这样有属灵权威的
高层
次，
好了，你不用拍了，我拍不对地方，不好听。好，所以呢，下回试试看。当您觉得有点疲倦，当您觉得哎呀睡不着的时候，能不能呢打开？因为我们可以找到类似风铃声啊，在风中的风铃声，再加上有水流声啊，还有那个虫鸣声，帮助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好好的进入睡眠，早上就加一点鸟鸣。 鸟叫的声音，帮助我们能够呢轻松的迎接一天。
那你养了一窝鸟，那咋办？
我说你，
就它在你家外面拉屎。
万峰老师，你不要抬杠好吗？你都不好好听话。我说的是现在网络里头，
哦，
你没有好好听话。我现在要严重的、郑重的警告你，心不要飞到淫秽那里。我们要先做好这一小时的节目，知道吗？现在呢，收收心，收收心，我们要一起来灵修。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到第45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现在必然是过去的延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其历史渊源。现代来自于过去，将来也必然建立在今天的基础上。在圣经中，旧约述说神的圣约赐予普世恩惠，而新约是神圣约的延续，两者结合构成了信徒信仰与道德的准绳。因此我们阅读圣经应该新旧约并重，既会阅读新约书卷，也重视旧约的经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整地认识基督信仰。
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到第45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
他的道路，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Good morning, 耶稣。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就算耶稣。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1322996632。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你问这个问题吗？
好忙、哦、
老师
好忙、哦、
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对，
是每一天。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7:47，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刚才我们和您一块儿灵修，哎，不管今天早上您个人是否已经灵修过，领受神给你的天粮了，那就像文慧已经灵修，领受了神给我的天粮，但是我们一起团契灵修，哎。刚才是第一回，那我们听到了诗歌把圣经活出来，对应的就是我们今天早上领受的圣经的话，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45节，
就是很忙了，就得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面所记的凡指着耶稣基督的话都得学习。
然后呢，耶稣基督说的是，你们回去看看，这些指着我的话呢都已经应验了。
嗯，
那也就是告诉当时在听的那班人，犹太人
下山的就两个，格流巴，
也包括所有的人，也包括所有的人，也包括所有的人。
对啊，但是我们真的有些时候呢，就是很难明白圣经，就是得有个名师呢替我们提醒。
那没错。但是我刚才强调所有的人，是因为耶稣的目的不是只告诉那两个人，耶稣的目的是我解开你们的心结之后你们要干嘛
啊？就跑回去。
对，所以是透过他们告诉所有人。那今天我们灵修之后，我们领了天粮，难道我们要自己藏起来啃吗？啃窝窝头吗？当然不是啦。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领受天粮之后，我们就要去告诉所有人，你看，来看圣经，圣经上所有指着耶稣说的话都应验了，你看我们的神是一位多么奇妙的神。
对啊，我们呢真的很想呢，今天有耶稣让我们去解明白圣经、嗯、但是今天呢就有些
就靠着万峰老师了。
对啊，就靠我就不靠谱吗？就是
引口万峰对不对
啊，不靠谱吗？何其是这样、
哎、那就像呢我们做感恩见证就是如此啊，对不对？像当年的以马忤斯那两位门徒一样，我们今天呢经历了神的恩典，对比全世界的人口来讲，我们就像那两个人。但是我们有责任，领受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回去，我们就要出去
去宣讲。
对了，
对了，虽然今天我们引用的这个金口约翰也是挺不错，他就是很擅长去宣讲、嗯、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这几年在教会开始讲到呢，其中一个事情就是你去台上讲呢就要平衡，因为你如果说的太直接呢就会得罪人，太有先知性呢就先知在本族本乡都不受尊重。
嗯、
那到底应该怎样办？说的太
圣灵要你说你就说。
对啊，但是有时候如果
而且要有圣灵的智慧，那 我觉得这些呢，万峰老师想的太多了。如果你是按着神的话去说呢，你就好好的说，你是宁愿得罪神还是宁愿得罪人呢？这个是一个啊。
我宁愿长期讲。
还有刚才你提到的，那是讲道法的问题，我不在这做这个太多的讨论。
我回去听良友圣经学院。
对了对了对了，既然你提到讲道，你自己说这几年嘛，这是你的成长，你的挣扎，你需要好好的自己在神面前成长，但我们也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好，所以现在我们来听呢，教会中
金口约翰教会中的瓦器，
你干嘛插嘴呢？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在历史书看多的时候呢，万峰呢总是会对一些奇怪的事情、奇怪的名字呢感到更大的兴趣。那今天呢跟你分享的教父的名字呢非常特别啊，他叫金口若望或者金口约翰啊。那这个名字就是说呢，这个人的口是金口。那金口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像上一集我们说过这个安波罗修那样，有一滴蜜糖呢滴在他的那个身上，所以呢他的口呢就会吐出芬芳，吐出蜜糖来呢？那这样名字真的太奇怪了哈。那看看未来有没有一天万峰的名字叫帅哥万峰啊，就传了几千年了哈。那金口约翰呢，他是四世纪的人，349到407啊，这个时间呢也是基督教刚刚被接受然后到成为罗马国教的时间。那在30岁左右的时候，他也好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不同的教父一样呢，他就学习隐修，就去了一个的地方去隐修士啊，不吃东西啊，就默想基督啊，然后对抗魔鬼啊。但是后来呢，因为他的那个身体健康不行了，所以呢他还是回归到普通的生活。那因为他的口才，他后来呢成为了神职人员，也不断的分享讲道的时候呢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在年轻的时候呢金口约翰呢他就在一个最有名气的演说家的门下读了修辞学。据闻呢，在金口约翰贫苦的求学过程当中呢，他的嘴边呢就出现了一个金圈，然后呢同学们就觉得很惊讶，就给了约翰这个金口的称号了。他有一个很好的宣讲的天赋，也对圣经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呢才被弟兄姊妹称他为金口啊。那这个也是相辅相成的了哈。到底他有多厉害呢？给你一个例子吧。例如他讲到礼仪跟生活的时候，金口约翰就说，你们尊敬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吗？就是圣餐吗？当他赤身露体的时候，你可以掩面不顾吗？不要只是在圣殿里头以绫罗绸缎来尊敬他，而在圣殿以外就任由这个圣体宝血就裸着身体饱受饥寒。事实上曾经说，这就是我的身体的那位也同样说过，当你们见我饥饿的时候给我食物，为你最小的一个去做，就是为我而做。所以当你布置神的居所的时候，请不要忽视困苦当中最小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些人要比你布置的地方更为尊贵，他们才是主真正的宫殿。后来呢，研究金口约翰的一些书呢，就说他的讲道又清晰又丰富又生动， 金口约翰最喜欢的就是清晰啊，因为他最希望的就是从听众的眼中看到他们明白了圣经的那种喜悦还有满足。他也会使用圣经推理、比喻、人情、本性、伦常、典故去表达他的讲道，而且他的讲道呢会变为生动的诗句与人对话。他希望呢可以让自己的讲道是每一个人都能应用的，而不是讲很多的理论、很抽象、很遥远的课题。用当年的看法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位基督教的演说家、雄辩家。在一个缺乏文字阅读能力、缺乏闲余生活的社会里头，一个演讲出色的人就是今天的明星偶像一样。在讲道当中呢，金口约翰特别针对贫富悬殊还有教会滥用职权的那个问题，但是这个也成为他后来的祸根。当时东罗马帝国的凯撒因为生性软弱，经常被皇后去控制，由于呢在宫廷里头的道德生活非常的腐败，于是呢金口约翰就本着对神的那个热诚还有正直，在一次的演说机会里头对宫廷呢就不断的批评指责。不料呢这个就大大的激怒了骄傲的皇后，于是呢皇后就变了金口约翰的死敌。他呢就抓了他的死敌亚历山大的主教合谋，在公会里头捏造这个假的证据去攻击金口约翰。最后403年的时候，金口约翰就被人赶走，流放到偏远的地方。判决宣判以后，就民众呢非常的不高兴，流放以后全城就发生剧烈的地震，皇后就很害怕，哀求皇帝就把金口约翰召回来吧。尽管呢金口约翰呢就带着胜利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但是呢他跟皇后的那个冲突呢还没有完结。同年的九月呢，这个皇后就在今天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广场前面就竖起自己的银座的雕像，就奉献了很多不宜的那个欢宴啊、喜悦啊，那些罗马拜神的那个行为，于是呢又激发了金口约翰的那个愤怒，就攻击这个皇后的行为。那当然皇后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于是就报复，就又把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对于已经年老的金口约翰来说，这个行程充满着艰辛还有折磨，除了健康不好，还有押解他的310位士兵呢也非常的残酷对待他。最后呢他是在路上还没有到流放的地方就离开世界。今天金口约翰留下的宝藏是他一篇篇丰富的讲章，使我们过了1000多2000年的人都能够看到他当年这么厉害的讲道，也从他身上学习见证。那之前万峰也是在一个的崇拜研讨会里头发现了金口约翰很多的讲道内容。为什么呢？原来他的讲道呢就演化了成为早期东方教会的主流意见，那也影响了东方教会的崇拜模式。那对于我们今天新教的传统或者说是西方教会的传统来说呢，他的角度是能够带来一道崭新的思维。那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机会可以上网学习金口约翰的那个讲道，也学习他坚持到底为信仰坚持保存宝贝的那个瓦器精神呢？
Thank you. 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献上今天，祝福你从神得着力量，刚强壮胆，迎接生命的挑战。
都要昂首寻求你，你都要歌唱
早上八点零三分，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在早晨为您直播的七点半到八点半的节目。您看万峰老师文慧多听您的话，我现在都不敢说清
早。早上好。那刚才呢我们呢放过金口约翰写的歌曲啊。
真的啊，是他写的。
对对对，是他写的那个东方礼仪的一些的歌曲。但是基本上都是写的词，因为音乐的记谱法呢到十二世纪才有，之前的都是只留下了文字了。
嗯，
所以呢他的礼仪今天还在用，在东正教会里头还在用。
嗯，我觉得这些都是教会的资产，或者是我们属灵的遗产啊。谢谢万峰老师，真的是开拓我们的眼界啊，让我们刚才听诗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回到了中古世纪，或者是到了西方那个大教堂，坐在那儿闭上眼睛，然后呢清晨的阳光透过那个彩绘的玻璃照射在我身上呢。
但是呢这些歌不够我们早上那个振奋的那个感觉、哦、有点沉。
好了，我知道万峰老师哎，待会就要去营会了。
明明我们就是这么高兴的早上，然后放那些那么沉的歌曲，
我们的心先
好复杂，那个心态，
我们的心先安静下来嘛，不要一下子就太过兴奋，对不对？很容易就这个灯泡烧尽了，油耗尽了。
好像看运动都是得兴奋嘛。
哎，你说到运动，好，大奥运小喇叭，我们继续来回味一下，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的回味了啊。那这一周我们回味了很多感动的瞬间片刻，那其实还有一幕呢，不单是我们看的觉得好棒啊，连呢有一个国家外国也觉得好棒啊。什么呢？那就是呢羽毛球，哎，在颁奖的时候呢金牌银牌铜牌，咱们国家的选手呢就是何冰娇，她拿到羽毛球女子单打银牌。
嗯，
但是很特别的是她呢站在那个讲台上呢，她呢拿了自己的银牌，还有她的另外一只手呢就拿着，应该说呢很小心的捏着，因为那个牌子好小啊，原来是西班牙的，西班牙的他们那个牌子啊，就是他们每个国家我发现原来这一次奥运选手最喜欢交换的礼物就是那些胸牌、小小的那个我们说金章啊，然后就有他们国家的那个标志，还有他那个运动项目的标志，所以他就拿着那个选手西班牙选手的那个金章，胸金金章啊。那原来呢这个金章是属于呢他在就是半决赛的时候他对打的对手西班牙选手马林。
对，因为那个好像是病患嘛，打到中途就没打嘛。
对，就是旧患复发。那这是呢在八月四号发生的。那么何冰娇呢就跟这个西班牙名将马林呢在半决赛呢女单半决赛比赛。那这个马林呢在应该说第一局他赢了。第二局呢也在领先的时候呢，突然呢他的右边的膝盖就受伤，在坚持了两分钟比赛之后呢他就退赛了。哇，退赛
很艰难啊。
对，退赛的马林，因为你想想看四年才能够到奥运，结果呢就在这样重要的半决赛的比赛里头他受伤了。那 最后只好退赛。那么马林退赛的时候呢，他是跪倒在场地边放声痛哭啊，
肯定要哭啊，你想想四年才一次，那你以后可能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参赛。
对，但是呢马林其实有一个历史的，因为他在几年前也是跟我们国家的另外一位选手对赛，那我们另外一位选手呢就是也是旧伤复发，后来坚持了，最后呢还是呢退赛，那马林呢就赢了吗？那当时他年轻气盛，他就说哎啊，他今天发挥得很好。那么当记者问他说哎，你的对手中国的选手呢啊受伤了，然后呢一度要停下来，后来呢啊退赛了，你怎么看？他就说其实有的时候这是啊赛场上的一些战术，但是我没有被他这个受伤退赛呢所影响，我还是发挥出我应有的水平。那当时呢我们就对马林呢很不爽了，因为他这样看他的对手，现在轮到他了，当他受伤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的选手何冰娇很大方很大度，而且英雄惜英雄，在这个颁奖台上他是银牌得主，就拿着马林的这个金章，然后呢这样的举动呢，哇，西班牙全国好感动啊，当然马林也很感动，然后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呢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帖了，他说昨天何冰娇因为马林受伤感到难过，今天在接受银牌时何冰娇也没有放下带有西班牙国旗的队徽来向我国的羽毛球明星马林致敬，何冰娇体现出最好的体育和奥运会精神。
所以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你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怎样待别人。有些时候你对别人啊，你怀着这样的心态，别人也会同样的对你。
没有啊，
这一次他以德报怨嘛。
对对对，所以刚才万峰老师说对了一种，就是呢你要人家怎么对你，你就要怎么对人。第二种就是呢我们要把什么炭火堆在谁
别人的身上，敌人的身上，
对，仇敌的头上。
对了，就是在他对你差的时候你越来越对他好，然后他就神会审判，还有他会羞愧。
是，不过何冰娇好像退役了啊。那我看到那个颁奖台，我们的何冰娇选手呢真的就是小小只，然后呢那个真的好有那种，我觉得咱们中国人那种内敛的风采，然后手上呢拿着金牌，另外一只手呢拿着这个西班牙的队徽啊，那个金章，哇，好美啊！那个我就觉得在那一刻，我们的何冰娇选手好美好美，我真的觉得好美丽啊！那种美丽不是外在的美丽，而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他从内在有那种生命的美丽。好，再来一个呢，就是呢，哎，这个啊。你猜现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是哪个国家？
啊，不是印度吗？
对，所以印度这一次呢，派出了好多好多的运动员呢，结果呢，他们最有希望的那面金牌呢，却没有拿到了，就是标枪。那给谁拿到了呢？
他巴铁。
对，我们的巴铁啊，就是巴基斯坦拿到了，而且是他们40年来的第一块金牌。
我好像听说他好像很穷，连买一支合乎奥运水平的标枪也买不，
对，
买不到，
还要全村呢凑钱给他买标枪，还有那个一些的训练费用。
我以前也差不多丢了标枪了，我跟你说，因为呢，
你玩过标枪？
在我小时候呢，有一次他给我一个什么铁的那个盘子，然后丢啊。不是，
那个是铁饼
啊，铁饼，大概铁饼那个，然后我丢出了全班最远。
那不是铁饼，那叫铅饼，是吗？
不是铅球，不是铅球，
不是铅球，
铁饼，对对对，我丢了全班最远。
哦，
然后
我们扼杀了一位奥运的选手，在摇篮当中。
然后第二次就没成功过了，就一次成功过，
因为那个铁饼不见了，你再也不能丢那个铁饼。
我就是不了解那个技巧。
好，这个万峰
老师我也差不多能丢标枪了。
好，那这位呢，巴基斯坦的运动员呢，其实巴基斯坦呢这一回呢只派出了7名运动员而已。那么其中就有这一位呢，27岁的运动员，他的名字叫做呢纳迪姆。 他这一回呢丢出的标枪啊还打破了世界纪录啊。那他来自于呢一个很贫穷的村庄，那他连这个什么呢合乎奥运标准的标枪都没有，所以呢村民就凑钱让他训练，然后凑钱让他买这个合乎奥运标准的标枪。他之前的标枪您知道他用了几年吗？十几年，而且已经都已经坏了，他就不断的把它给补啊补啊修啊修啊。那记者就访问了这位呢纳迪姆，说哎，你是怎么做到能够把标枪投的那么远的呢？
用手了
不是吗？文慧突然之间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纳迪姆就说，我平时都是用很沉的树枝作为标枪投掷，他不仅是练力量，还有因为他的标枪已经坏到呢没办法好好的训练，所以他平时是用什么做训练的？用树枝来做他的标枪训练，然后呢他特意用很沉的树枝来练自己的力量。
所以这个就是地球的那个资源分布不公平啊，求主真的帮助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真的有足够的资源，还有他们能够也能够有足够的功力。
这个就让文慧想到我们啊，看这个我们的跳水选手全红婵，他还没有这个出名，还没有入选国家队之前，甚至还没到这个广东队之前，他在他那个家乡啊湛江，他那个跳水池我看了我都有点心惊胆战了。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设备好陈旧好原始，但是呢挡不住他的天赋，也挡不住他苦练的热爱跳水的那份心。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可以苦练的。作为基督徒，你说我不能做运动，没事儿，你就苦练读圣经。
嗯
苦练背圣经，那就是
好这句话
我水平有限没恩赐
啊，我们为万峰祷老师祷告嘛。
做眼做光传扬耶稣的爱，每一天彰显你恩典，彼此相爱改变世界，先向生命荣耀你的生命，世界的真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耶稣为我舍命，我全心生命，你的爱改变我，给我新的盼望，
释迦光芒照亮我前方，
仰望你我不再单靠自己，你慈爱是你每天给我勇气，祷告成为我力量，软弱都变为刚强，愿为你活出大使命。
耶稣是主，世界
的真光。
我妈妈信主了。
啊，真的假的？
之前她怎么说都不信的，神真的很奇妙
啊。对呀，上帝最近竟然用一句经文就解决了我心里面疑惑很久的问题。
哇，神真的超级棒啊。
看到你们这么兴奋，我也有见证要分享啊。
哦，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些见证发到良友电台哦。
我知道，要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让我们见证
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恩典无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万峰老师，
我记得耶和华三次嘛，在有怜悯、有慈爱、有恩惠、有不轻易发怒，也有信实嘛，也有什么诚实嘛。
对，好了，哎，好吧，放过你吧。
大概咯，
让您呢好好的去参加营会啊。这周我们背的经文呢，出埃及记34章第6节。那我们说呢，就是啊。这两节经文啊，第6节、第7节，其实我们应该整段经文来看，你会看见呢。对不起，
我发现就是神会不轻易发怒了。但
是
我发现旧约圣经神经常发怒。
那不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呢，这一段经文里头让我们看见神的属性，既慈爱又公义。那么这一节经文34章第6节是集中在神的慈爱。那么说到呢，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然后呢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他的意思就是要长久忍耐。当你长久忍耐的时候，当然就不轻易发怒。
但是旧约神经常发怒啊。
你要想想看，是谁能够受得住以色列人那样的悖逆呢？那以色列人早在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的。当时呢，神多次的忍耐法老，你想想看，法老多狂妄背信，那还有以色列民多么悖逆埋怨，直到金牛犊呢，神才发烈怒要灭绝以色列民，但也没有立刻执行哦。这就使得摩西有机会为百姓代祷嘛，对不对？然后呢，再来看，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两个字啊，慈爱和诚实常常一起连用的，表达一个观念，特别是和立约以及守约有关系的。丰盛呢是很多大量，
谁不知道丰盛是很多
大量大量对，好像就是不断不断有的。那慈爱呢，就是慈爱善良喜爱啦。诚实包括了忠实真实，还有呢坚固可靠。
哦，就不是说我说话很诚实那样。
哎，不仅是这样，你这个人
是英语是 faithful， 是那个忠心啊。
对， 对，或者说就是因此看你是可靠的那样。那因着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坚守他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而以色列民也因此享受和神立约持守这约的恩典。所以如果神没有慈爱和诚实，那么神可以毁约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呢，圣经学者就指出，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表明神的名包含的特性， 耶和华，耶和华，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有怜悯，他是眷顾人的软弱，有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不轻易发怒，能够饶恕人的过犯，有丰盛的慈爱，多过他公义的要求，是诚实信实的神，因为他持守他所应许的。好，问题。
好，神对以色列民怎么样去彰显他的慈爱还有公义呢？这两种的属性是不是互相冲突呢？你有没有什么的经历还有认识呢？
啊，刚强。
早上好，刚强。
早上好，青青老师，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
早上好。
好，刚强是不是啊？带着任务了，要背京剧，然后又要唱诗歌了。
对对对，你是知道我，了解我。
当然啦、当然非常了解你了哈。好，那你先背进去吧，好吧。
耶和华说，我要行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
好，刚强，接着你要唱诗歌。
我想讲两句话呀，我现在30年了。都讲道的很多东西都不会呀，在教会里面虽然就是七八个人讲道。但是啊，不明白圣经。你看，像福音书读了那么多遍，也是不明白你们的意思。好难，觉得好难。
那代表着你很认真。
对，
对待这件事情。
对
对，
所以你才会有压力，这是正常的。我告诉你，就算是所谓的名目，在讲道之前，他也是很紧张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呢神的出口。
对
啊，所以呢，真的会很紧张。那好好祷告。所以不要轻忽每次，就算不是讲道，只是一个小组分享，我们也是好好认真对待，好吧？那第二个任务是要干嘛呢？
唱唱歌吧。
对，这是我们很期待的，期待听到你的歌声。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羊啊羊》，那么多的羊，羊啊羊，那么多的羊。总要把羊带在青草地，带在溪水旁。我愿听到牧羊人
心中的消息，不愿看到牧羊人有孤孤。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主今天再次对我们说，喂养神家的羊。
哇，棒啊，歌声很好听啊。而且呢，琴弦是应该第一次听这首歌。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慈爱的我们的天父，你有怜悯，你有恩典。主啊，你又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坦然无惧，将我们的需要告诉您，我们深信你必按你公义，按你的慈爱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恩，因为你医治了清风笑，让他昨天晚上有好的睡眠。我们感恩，因为你让迎接黎明曙光所提的李姊妹啊，各方面啊，都顺利，特别是他的手术能够平安，我们感恩。我们也为陆英飞的父亲来感恩，因为你在当中做了保守医治的工作。现在我们继续要求你保守蒙恩，他昨天晚上睡得不好，主啊，我们求你解开他的心结，挪去他的忧思，让他今天晚上能够好好的躺在你的怀抱中，有好的睡眠。我们纪念董姊妹所提的宋弟兄，主啊，他的胃食管反流咳嗽，他的胳膊右腕都有疼痛，我们求你医治， 我们也恳求你透过医生的诊断、药物的治疗，能够缓解他的痛苦，让他的心依靠你。我们纪念到齐安的伯娘徐姊妹，她因为心脏的问题，现在两脚浮肿，主啊，求你为她开出路，让她能够平安的到达市区，能够在医院里头做好的诊断及治疗。谢谢你，愿你看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每到这个时候，想起当年的事情，就像一个钉痕在身
体。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确信自己也会复活。
钉痕守每一天扶持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记得了，明天礼拜五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背金句，就是打电话13229966322来背这个三次的耶和华。那我已经替你背了啊！
我要突袭，打电话到营会找万峰老师来背经文
啊！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也谢谢文慧老师。好。在这里跟你说拜拜啦，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